好，
今天的题目就是敬拜的真谛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敬拜的题目我们都常常说的了啊。在英国啊，有一间很有名气的教会，是所有英国的王室人员他结婚的时候都去的教堂。你知道是什么教堂吗？啊，就是叫做威斯敏斯特教堂啊，是吗？在它里面出了一本的小书，它的小书叫做《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啊，里面第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你们有看过那本书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啊，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里面有第一句话，你们知道说什么吗？他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享受神。”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荣耀神、享受我们的神呢？就是透过一起来敬拜，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在另外一本书就是 Rick Warren 华尼克牧师的《标杆人生》，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就指出，我们人生有五大的目标。这五大目标是什么啊？这五大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布道、团契、服事与门徒训练，以及我们透过这五个目标，使我们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人生啊。但很多时候，我发觉，其实我们都懂得怎么样去祷告。我们懂得去读圣经，看圣经，是吗？我们也会服事，参与服事，但我们却不懂得，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敬拜神啊！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题目、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敬拜的正义。所以我们一起来重读刚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的经文啊，所以刚才我们很快的读一遍，但是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所以我们一起来重读里面的内容，让我们再了解这段经文跟敬拜有什么有关系，好吗？一起来读啊。当乌西亚封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大的宝座上，他的衣裳褶下上满圣殿，其上有三脉服饰，
各有六翅膀，用两个翅膀
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那呼喊的声音满感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无节的，住在嘴唇无节的民中。”有一我眼见大巨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
飞到我面前，
手拿着盆红炭，
是由我姐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了我的口，
说：“看哪，看他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了？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我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明白，
回转过来，
变得医治。”
当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他看到一个很震惊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改变他整个人的生命。我相信神今天也透过这段的经文，这个意象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啊。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意象的背景啊，意象的背景是怎么样呢？第一句话说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崩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了，是吗？崩就是带上倒塌的意思。古代的人认为王帝过世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吗？哇，好像大山倒塌下来一样， 啊，现在乌西亚王驾崩了，他有很深很大的影响。那么你们认识这个乌西亚王是什么吗？究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各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啊？啊，他十六岁已经做了犹太国的皇帝，在位里面有52年的时间。哇，52年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吗？做皇帝，他分开前40年，后12年。前40年他的表现是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圣经是这样形容，他定义来寻求神的旨意。哇，非常好，是吧？而且他是有一个很优秀的军事将领啊，卓越的外交家，而且他打顿整个国家的经济啊，打好美好的根基，然后他更带领犹太国成为那个时代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啊。圣经里面更形容乌西亚的名声远播到远方去，他非常强盛，而且很多历史学家更说他的王国几乎跟前朝所罗门的帝国可以一起来相比啊。这个他是他前40年的表现。那么后12年他又怎么样啊？你们认识他后12年又怎么样啊？后12年他还是保持在政治上很好的一个的环境，国家的环境，但他的品德开始走下坡啊。当他国家非常强盛的时候，他开始心高气傲，以及他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啊，就是圣经里面这样形容他的。而且他将他自己的权力无限的扩大啊，以及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根本不需要跟其他人交代，不要需要其他人来批准的。所以有人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更容易变成绝对的腐败啊。所以有时候权力是好的，但是当你得到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可能会使到你更加的腐败啊。乌西亚亚王晚年的时候，他拥有很大的权柄，但是他忘记了神的权柄赐给他是要用他用这些权力权柄来服侍人，而不是谋求个人的利益，更不是表示当你得到所有的权柄的时候就是无所不能的。最后乌西亚王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就是要跑去圣殿里面去献祭给神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不可以的？你明白明白吗？在旧约里头，你知道谁可以来在圣殿里面来献祭给神啊？
祭司，
只有祭司才有这个资格，其他人不可以做的。当时的情景就是有80个祭司拦阻这个王帝走进圣殿里面去献祭，但是拦阻不了。就是当乌西亚王要来献祭的时候，突然间神让他长大麻风就会怎么样？当时是不可以医治的疾病是吗？他就要退位，不可以再做皇帝了啊！所以他失去一天之间失去王位，失去他的尊荣，也失去了他的一切，所以他的结果非常的悲惨。所以一个人如果可以只手接天的时候，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那个时候就证明他开始走向败坏的道路啊。 我们当我们来看看乌西亚王他的生命历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就想起了，哎，其实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皇帝是吗？前40年的时间，他是怎么样？重心来服侍主，热心爱主是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后来的12年，他却远远的离开主。如果你们懂得计算的数学的，40减去12，就是你有40年爱主的时间是吧，然后减去12年是懒惰不爱主的时间，有多少年的时间？结果是多少年的时间？28年。哎呀，是否还有28年才是我是还是爱主的是吗？是吗？真的是这样计算吗？我告诉你，属灵的数学不是这样计算的。 OK， 不是这样计算的。前40年忠心来爱主绝对抵不消了后来12年的懒惰狂傲。神看你今天的情况，你看你将来最后晚年是否还是忠心热心来爱主。所以让我们坚持，我们可以一起集体来彼此激励，彼此鼓励，彼此一起来敬拜我们神，一起来仰望神的恩典，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背景。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就是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以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一起来读第一节。
王乌西亚小宫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褪下，遮了满脸。
这个意象是谁看见的？各位，以赛亚先知嘛，看见了。以赛亚先知是当时乌西亚王所重用的一位先知啊，他亲眼看到这个王帝后来的失败跟跌倒，但是他心情还是非常激动，毕竟他跟了这王帝52年的时间是吗？啊，就好像古代宋朝有一个苏东坡，他所说什么大将东去是什么浪途尽，千古风流人物，听你说什么，这个宋词说什么，对一个时代有巨大影响的英雄人物，他们也会随着这个江水一样的慢慢的离去。所以当你见到这王帝，哎呀，这个一个非常被神重用但后来却跌倒的王帝后，对突然间死去，他心情非常的不好。但是我们见到他突然间转移他的视线，他才看见原来看见神的宝座仍然高高在天上是吗？虽然人间里面的宝座崩溃还是会过去，但是神的宝座依然的存在，永不动摇，以及以赛亚才可以全心全意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的第一步就是要放下我们世上所有的杂念杂物，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敬拜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怎么样？让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安静是吗？一起来安静，就是将我们里面的杂念，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调整，安静下来，转移心境来朝见我们的神。请问你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在思想上是否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繁琐的杂念？你是否现在已经云游将外啊，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已经啊？这个时候我要你转移视线，不是看着我，是心里面对着神， 注视在神在宝座上的神啊，这个伟大的意象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刚才我们第一首歌所唱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一起神那个尊荣，就是神的特质之一。所以英语这刚才那首英语的英语歌的英语就是 majesty 尊荣的意思。OK， 我们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神啊啊！所以第一节刚才说了，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高高表示神的宝座不单高，而且超越，比起所有的王帝的宝座更高，所以高更高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神是坐在什么的上面啊？神是坐在什么上面啊？不是在我们普通的椅子上面是吗？是坐在宝座上面。谁可以在这宝座上面？不是随便你可以坐上去的，只有王帝才可以坐上去的是吗？而且这里就也告诉我们，神就是这位更是万王之王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第一节，他的衣裳垂下是吗？遮满圣殿啊。其实还有另外的翻译，就是他的衣具垂满了殿堂啊。所以就是你其实一个形容，神穿了一个大袍，这个袍子的后面叫做什么？你们叫袍子后面叫做什么？就是衣具 OK， 他的衣具从宝座上垂下来，是一个很长很大的啊。在现实生活里面，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长报纸很长的时间在后面？对啊，新娘的婚纱是吗？还有啦，音乐家是吗？他有一个燕尾的礼服是吗？也是很长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长，就是表示尊贵大方的意思。神所穿的袍单单垂下来的那个部分就非常大的惊人啊，大的甚至是遮满了整个圣殿。而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比起来是超越万物，是无可比拟的啊。神的伟大令到以赛亚看见这个，只是看到这个垂下来的衣具啊，其他看不到了啊，只是看到这个衣具就很多的形容。因此神的伟大是非比拟所能够形容的。你跟我现在生存在这个地球里面，其实小的非常的可怜是吗？好像一粒的微尘一样。今天我们来到瞧见我们的神，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创造了无数的星系，太阳只是其中一粒的恒星是吗？比起我们地球大130万倍啊，它的重量比起我们地球重33万倍，而我们地球只是一粒微尘。因此我们站在这位尊贵的大君王、宇宙万物创造的主宰前面，我们应该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态度。所以来到第二节啊，这个是第一节怎么去形容这位神的尊贵啊。第二节我们再来读第二节，其上
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啊。这里告诉我们撒拉弗天使是吗？他们是什么天使啊？是神贴身的侍卫 OK， 来服侍神的。所以他们这个天使的形容是什么样的？有六个翅膀是吗？ 一对翅膀是做什么？在说什么？见脸。为什么呢？表示神是的荣光太大了，我们不能够直视他，不能够直接来看他，也表示我们不配，我们不配。好像你，如果你去看过韩剧里面《大长今》是吗？有没有看过啊？里面他们哇，跟我们中国里面的参见皇帝不一样的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哇，整着手，见脸，上下俯下的是吗？来瞧见皇帝的啊，这个天使，这形容就是这样来瞧见我们的神。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站在神的荣光之前，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好像大长今里面啊的宫女看到皇帝，哇，远远俯伏，来到神面前，还是见到神好像见不到一样呢？另外一对的，另外一对的翅膀是什么？接脚啊，脚我们也是要很安葬的，是吗？接脚表示恭敬、谦卑、敬虔的意思。另外最后一堆的翅膀是做什么？飞翔，表示准备好来执行神要我做所做的事情啊。神的宝座、依据跟天使，它表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是什么真理啊？就是神是极其尊贵的。当我们面对这个尊贵尊荣的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以敬虔的态度来朝见我们的神啊。曾经我看过一个牧师的分享，讲道的分享啊，他特别说到一些参加主日崇拜里面的义长，你怎么穿衣服来到敬拜神啊？啊，一次的问题他就指出了啊，他就这样说啊，我其实读出来让你们知道，不是我说啊，但是你们来想想啊 ，OK？ 有些会友他说，有些弟兄姐妹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他穿得非常整齐的啊，这就是因为说什么要见老板啊，要见客户了、啊、是吗？穿得非常好。但是周日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会怎么样？非常的随便，非常的随便啊！有人出门去礼拜堂敬拜的时候，他的邻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穿的衣服，以为他是去野餐，以为他是去钓鱼啊！而且还有一个，他说分享一个更震撼的，就是有人穿一些的睡觉的衣服回到礼拜堂去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睡不醒啊，醒过来立刻，因为在礼拜堂这附近，立刻就连不换不再换一套衣服就直接去礼拜堂啊，过了时所以不及来换衣服，当值的在外面当值的也没有拦阻他进来，也让他进来啊，担心他发脾气不让他进来啊。所以然后这个当局的说什么，哎，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人都来了，有心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各位啊，这个人真的有心来到敬拜神吗？你觉得他真的有心来敬拜神吗？甚至一点心都没有，其实真的一点心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要先预备好嘛，是吗？要预备好的。所以透过刚才一些的分享，那个牧师的分享，我们来一起来回答以下的问题。崇拜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呢？你是任由到信心里面去飘荡，还是跟刚才所主领祷告的一起来同心？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只是空空的读啊，只是跟着经文来读，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还是愿意领受来思想圣经里面的经文？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只是抱着一个欣赏 音乐你唱就可以了，我来听就可以了，还是跟会众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神，来回应我们的神。奉献的时候你是毫无准备好了，随意拿出钱出来啊，我有啊，有一些硬币很小的啊，就一千两千就放进去，还是你已经早已经预备好做出这个奉献的行动？崇拜之前，崇拜之前我是提早来到教会预备好我的心灵，还是按照当天的心情来做决定，有空就来了，渠道有没有所谓等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来敬拜，让我们用敬虔的态度来朝见我们的神。有一个十岁的少年人，他叫做豆腐啊 ，Alexander 豆腐 ，OK。他曾经在礼拜堂受奉献的时候，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这个举动是什么呢？他请负责受奉献的系会啊，奉献的时候，这个奉献的系会叔叔，将奉献盘子，他们是用盘子的，放在地下啊，有个盘子放在地下。然后杜夫站在这个奉献盘下面，然后跟所有人说，神啊，我今天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是整个奉献给你。从那一天开始，十岁的一个少年人，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自己来装备他自己，并在23岁那一年成为第一位苏格兰被差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一个很年轻的人，十岁时候已经有这个奉献，装备好自己，23岁差派去印度做宣教。他的行动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些的奉献都是将我们主权移交，奉献我们自己给我们的神。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重新来开始在学习以金钱的心态来参加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主日崇拜。这个是第一个特质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尊荣尊贵以外，天使撒拉夫他也唱出神另外一个特质。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各位，刚才的经文里面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啊？记得吗？圣洁是吗？啊，我们从来读第三节好吗？三节经文，圣战圣战圣战，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这首也是我们一首诗歌是吗？圣战圣战圣战，圣战就是圣洁，有分隔的意思啊，与罪恶分隔，分开，远远的离开一些肮脏污秽的人啊，事跟物件。撒拉夫为什么他要一年说出三次的圣哉圣哉圣哉了？一次不够吗？为什么要三次？各位，为什么要重复？原来啊，连续三次用同样的形容词表示程度上是最高的，一个的圣哉表示是圣洁，第二个圣哉就是说明很圣洁，第三个圣哉就是表示上帝是非常绝对的圣洁。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当以利亚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有什么的反应呢？他有什么反应？各位啊，我一起来读第五节啊，第五节一起来读。
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罪人不洁的人，又住在罪人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因为神的圣洁，以赛亚就看见自己的不洁是吗？自己的罪孽甚重，自己的不配等等。 我们会想，哎呀，以赛亚真的是神的一位先知了，已经是啊，是神的终身的仆人，他有什么罪啊？他犯了什么罪啊？其实从圣经的人物跟我们历代历史历代的属灵的伟人来看，他们的见证里面常常让我们发现一个的事实，我们信主以后，甚至很多人做了很好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或者一些属灵的伟人，我们仍然不能够对罪恶完全的免疫，是吗？不可以啊，不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真的完全的圣洁，什么人不可以，什么人都不可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啊，在哥廷根其实我们也有啊，啊，在大学里面校园里面一个组织，就是像校园里面的大学生来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啊。啊，我们在哥廷根也有这个 Christian， 也是他也这个老婆婆，他也是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基督教的组织一开始是谁来开始的？就是这位弟兄啊，叫做百利的博士，Bill Bright 啊，他在1951年开始成立这个校园的工作，所以现在遍满了整个的世界，而且神大大的使用他，特别在1980年代啊，那个时候，他曾经去到韩国去主持1年4天的一个特会，大型聚会，最后一个晚上有300万人参加，不是夸张，300万啊，没有听错啊，300万人来参加。当他呼召人来信耶稣的时候，立刻有130万人出来做绝迹来相信耶稣。后来更有人提议他啊，不如你去选美国总统啊，哈哈啊。他就立刻这样说，做美国总统是很好很大的特权，是吗？很大的特权，但却比不起上主赐给我的护照。他的护照就是说什么，去告诉其他人主耶稣的爱，使更多人可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无极一个忠心的仆人，照理我们应该觉得他应该有这个罪恶的免疫能力，是吗？啊，但事实上，白博士经常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而且他每一次认罪悔改之后，都比起以前更有能力、更圣洁去服侍神啊。他经常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堕落的白蚂蚁啊，白的蚂蚁。他这样的认罪祷告是这样说啊，我举一个例子，他怎么样祷告啊？他说，主啊，我跪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的罪，我经常懒不提防的来向其他人发脾气，在内心培育人的时候，我却他发号施令，面对责任和需要的时候，我怀有自私和权力的欲望，主啊，求你饶恕我的悖逆、不顺服的罪，我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你。这个就是巴利德博士的祷告。所以，巴利德博士之所以伟大，不着在于他讲道很好，不在他恩赐才华，而在乎他经常在神的圣洁的荣光之中，看到自己最深层里面隐而未见的罪。但当他一个领受，当我们站到一个领受，如果他宣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认罪的时候，其实他是自欺。可能他因为旁边的很多人都说啊，你做得很好，你真的很好，你做得很成功，他觉得不需要再改进，也可能他根本他自己良心已经麻木了，像所有的罪都美化了。啊，曾经有一个老师跟一个家长来交谈啊，这个老师 跟这个小强的父亲先说啊啊啊，你的儿子小强不停的偷同学的笔啊、纸啊、啊这个橡皮擦等等，我就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他常常偷这些小小的东西。小强的爸爸也这样说，哎呀，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偷这些小的东西，笔啊、纸啊、橡皮擦等等的东西。其实他随时教我，我都可以在公司里面拿给他。啊，你听不懂，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吗？啊，听得懂啊 ，OK。孩子跟爸爸其实都犯了同样的罪行，是吗？偷窃的罪行。不过他爸爸说的非常漂亮，他说是什么？拿，不是偷啊，是吗？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以赛亚，到底他为什么说他在神面前要忏悔了？啊，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呢？啊，以赛亚我们也知道他是神的大人人，是吗？代表神说话，也是啊，他的嘴唇应该是非常圣洁的。为什么他说他的嘴唇不洁了？可能从其他人看来，这个先知的嘴唇真是很好，很圣洁。但在神的荣光照射之下，他就原形毕露了。啊，其实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有一个词语叫做清新啊。啊，清新啊，这个字其实从两个字组成起来的，就是什么字啊？阳光跟审判两个字。你怎么解释啊？啊，怎么解释？原来在当时中东的市场里面，不少的商店小贩，他们都是在什么地方来做买卖的？很阴暗的地方，是吗？一个小小的角落，很暗的地方来做买卖的。买一些小东西啊，买一些好像珠宝啊，特别珠宝啊，是吧？啊，所以你当你在阴暗的地方来看这些珠宝的时候，你觉得咦，很漂亮啊，是吗？没有什么瑕疵。但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会要求将这些货物拿去什么地方来看？就是拿去外面，帐篷外面有阳光的地方。在阳光之下来看清楚，当这些货品在阳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所有的瑕疵都会显露出来，小小的裂缝、小小的黑点都会看得很明白、很清楚，逃不过阳光的审判。是的，我们现在在神绝对的圣洁的荣光之下，以赛亚看到的他自己里面的心并非清新啊，并非绝对没有瑕疵啊，所以他就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当以赛亚认罪以后，结果怎么样了？结果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第七节啊。神用硝红的炭烙印在以赛亚的嘴唇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是吗？就好像在我们身上有个肿瘤一样，非常的痛，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除掉。神烙印里面虽然是痛，但是他来除掉我们的不洁净，这个是必须要的。在认罪以前，我们都以为我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以赛亚觉得他嘴唇很好啊，已经很圣洁了，但是神看得清清楚楚我的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然而当以赛亚认罪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嘴唇圣洁的人，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 我们都认识美国总统林肯总统嘛，是吗？美国的林肯总统，是啊，我认识他吗？林肯 Abraham Lincoln 我们都认识。原来林肯总统他每一个早上四点到五点钟，他一定在总统的办公室里面有个人敬拜的时间。我很早就起来敬拜神，无论他的事务有多繁重有多累，他都风雨不改。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早上五点钟约了他五点钟，早上五点钟来见他。这个朋友提早了15分钟到达总统的办公室门的外面。哎，他听到里面有一把声音，然后他就问这个侍从，外面守卫，就问总统先生在办公室里面跟谁在说话啦？这个侍从就说了，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祷告，他在读经，他在敬拜神。这个朋友就问了，这是他每一天早晨的习惯吗？这个侍从回答说，是的，先生，我们总统先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早上四点到五点钟在这个内室里面来敬拜神。有了这个敬拜的生活，我们见到林肯总统怎么带领当时一个混乱的国家怎么样解放黑奴，是吗？他们有爱心，心胸非常的广阔，为人也是很谦卑，处事非常的镇定，也因此怕被誉为美国里面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所以弟兄姐妹啊，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来明白神是配得我们所敬拜的神，因为他是尊贵，他是圣洁。而我们要将我们的责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忧虑来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不配，要承认我们的不配，透过每一次敬拜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力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挑战。让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敬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有时候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你面前敬拜，我们真的要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是否真的带着这个金钱的心来到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神是配得，你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盼望我们真的带着尊敬的心，带着一个圣洁的心，带着一个愿意来求神的悦纳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门。